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我是美珍，非常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今晚呢，美珍要再一次邀请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跟我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的是远从园林来到录音室里面，要和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如何从佛教徒变成基督徒的见证故事。我想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了不少人从佛教徒的生命进入到基督信仰的生命当中有极大极大的转变。但是今晚这个故事有一点特别，就是这对夫妇呢曾经参加过迎佛牙的盛会，然后在这么一个庄严肃穆又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盛会当中下来之后，他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成为一个基督徒呢？这中间有着什么样的生命历程，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相信你跟我一样很好奇。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今晚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曹永山还有冯凤娇夫妇，让他们来分享关于他们的故事。
是我心里的
在这首诗歌之后呢，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在空中的来宾见面了啊，曹永山，曹哥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欢迎你来。另外就是娇美的妻子哦，冯凤娇，凤娇姐你好。
美珍姐你好，各位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很高兴在空中引领啊来分享我们的见证，
是很甜美的声音。两位从园林来，真的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愿意接受节目的访问哦。我想今晚的节目当中，主要就是希望你们谈一谈，为什么曾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今天愿意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基督徒，因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信仰。虽然说大家都认为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的，但是以前在成为佛教徒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向着众神哈，众神都接拜啊。那今天却要去相信一个我们用肉眼无法看见、用手法触摸到的这个信仰，的确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转变。所以首先呢，想先请两位谈一谈啊，目前你们的生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自从我们改变啊，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比以前呢、更充实，那、变得更喜乐。我们以前的生活呢，大概经常都是有很多啊社会的朋友啦、县长啦、政治人物啊，都到我们家来唱卡拉 OK。但是呢，我们现在信主以后呢，我们的信生活完全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大概可以举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生活的情况。我们除了白天上班之外，我们礼拜一早上参加基甸会的代祷查经会，礼拜二我们参加妇女团契，礼拜三我们晚上参加家庭礼拜，礼拜四晚上我们参加福音小组或者是平安小组，礼拜五晚上休息，礼拜六晚上我们参加圣歌队，我太太还是圣歌队的队长，礼拜天早上我们去主日崇拜，这样子一个礼拜的生活非常的充实，不用再像以前每到了晚上不知道要做什么好，生活非常单调而且非常的空虚。这是我们目前改变为基督徒以后的生活，我们觉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有意义。
是因为从这个资料上看来哦，曹永山曹哥啊，他的经历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他是国际青商会的1985年园林分会的会长，他也曾经是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一届的法制长啊，那么现在是基督长老教会园林和平教会里面聚会，也是普民土地重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实你的 title 非常的多，那我相信这个丈夫的转变肯定也让妻子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也请凤娇姐来谈一谈信主之后你们的婚姻生活、你们的夫妻关系是不是也有很大很大的改善。
感谢主。我们在以前我拜佛教徒的生活时候呢，我始终觉得我非常的祥和，是在佛教的教理呢来带领我们这个家庭。但是呢，自从我在一个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的拣选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又是以前我佛教的生活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从我先生他对我的关心，他以前他对我的关心是有，但是没有办法从行为上或是他的言语上来表现出来，知道说太太的好，知道要怎么去关怀家庭，可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但是我的先生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的关心非常的细腻。比如说当我觉得我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呢，他除了鼓励我到医院给医师看之外呢，最重要的他为我祷告，为我进食祷告。这是以前在佛教徒时没有办法去感受那么一个亲密的一个夫妻的那种情感。还有在我跟我的孩子，因为我只生一个女儿，是个独生女，所以我跟我孩子之间呢，我对他有很多的要求。但是自从我认识上帝，我认识这位充满爱的上帝之后，我也知道用上帝的爱来对我女儿不要那么多的要求，反而我的女儿比我以前在要求她的那种样子的生活方式呢，还不及现在我没有要求她，她更好，更让我充满了我对我女儿的那种喜悦。我发觉我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这也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更清楚的了解说我们母女的关系是比以前更好。
是好像一个家庭从原本很祥和的一个表象的一个关系到进入爱的关系，然后夫妻关系也从一个非常爱在心里口难开到能够用行动用言语来表达，这个生命的转变是你们自己最清楚的哦。可是刚才你也提到说其实在佛教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祥和的气氛哦，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哦。为什么你们会转变成为基督徒？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key point 啊！我想先请曹哥来说好了，一家之主啊，男性，你身为一家之主，你一定是带领这个家庭先来归向主的，所以你谈谈这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谢谢，感谢主。我想一个人的改变信仰啊，一定有他的原因哈。一般在台湾，尤其是在中国人的华人社会里面。在事业上碰到困难啊，或者说是在心情上碰到困难啊，健康上碰到困难啊，很多人往往都是去求神问卜，然后去看风水地理来改变他自己的现况。那感谢主，我们大概原来是一个佛教徒啊，我们是自认为是二十几年的佛教徒，应该不会去求这个道教啦，求这个求神问卜的事情。在我们看来，那个好像是往下沉沦，这种方式我们不会去做。我们在佛教徒的时候，但是我们一样是人，我们一样是碰到九二一大地震以后，生意上的困难，经济上的困难。但是我们在跟佛祖求助无门的时候，我们就会找我们的女儿。我们女儿是基督徒，我们女婿也是基督徒，我们问她怎么办，爸爸碰到这么大的困难，那我女儿就跟我们讲，你要直接来跟上帝祷告，在家里客厅沙发上就可以来跟上帝祷告。当初我们也认为说我们已经跟佛祖求了这么久了，已经没有办法，那我们也只好来跟上帝来虔诚的来祷告来祈求，看看能不能改善我们的经济方式。我们就在这个等于是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上帝祷告。后来我们发现上帝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有这个大能力，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在经过上帝那么多的恩膏来恩赐我们，救了我们的经济以后，我们就认为神是真真实实在在的神，给我们很多白白的赏赐。我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里面还没有做任何的奉献，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像以前我们佛教的所谓的功德，都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好事在里面，但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赏赐，救了我们的经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开始要来研究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那个时候我们把它定位说，哎，我们原来是佛教，现在来信基督徒，是一个向上提升。我们李远哲博士最喜欢讲往下沉沦或者向上提升。那在宗教信仰来讲，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原来是佛教，现在是基督徒，应该是向上提升的一种宗教。所以我们的改变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改变。
是在信仰当中，基督徒最大最大的把握就是有神同在，而且是可以去经历这位神奇妙作为的一个过程，这是很大的恩典。不过我想刚才这个问题可能让曹哥来说，男人都比较理性啊，就是一二三四五讲完之后，大概我们还搞不清楚说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哦，因为是家中有一个女儿是基督徒哦。
对对，
当时女儿信主有多久的时间呢？凤娇姐谈一谈。
我女儿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在家里呢，我们是佛教徒，而且我有个盼望，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师父教导我们说人生有很多的苦，有生老病死苦，有八苦，好多种的苦，所以要脱离这个苦海呢，必须要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让长养自己的慈悲来修行。所以那时候我想说，那我只有个女儿，我不应该让她结婚了，我应该让她出家。所以我跟我女儿讲说，哦，人生实在是很苦，所以你应该去出家来当个法师。那时候我记得我女儿才国小六年级，那我女儿也傻傻的，她也不懂什么叫出家。可是妈妈总是因为我是个佛教徒，所以有这样的盼望，那件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后来直到我女儿她结婚之后呢，她嫁到澳洲，我的女婿呢，她是基督徒。那当时呢，在我女儿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我甚至跟她讲说，如果你不出家的话，要结婚也可以，但是记得哦，记得妈妈跟你讲，一定要找一位佛教徒来结婚，最起码那个佛教徒他虽然不懂得什么诵经什么经藏不懂，但是最起码可以拿一本金刚经，只要这样看一本金刚经从头念到尾，那么这样就是 OK 通过了，可以成为我的女婿。我记得我女儿还没有结婚之前，我是这样子叮咛他，因为我想说嫁给佛教徒，我也是佛教徒，这样佛教家庭会比较更好一点。但是呢，我女儿她嫁的对象是基督徒，后来他们到澳洲去，我女儿就说，妈妈，她的先生是基督徒，她想也成为跟她同样的信仰。我说很好啊，因为我们佛教是很宽容的嘛，很慈悲的，包含所有的，而且我们的佛是三千大千世界到处都充满的佛菩萨，如果多一位耶稣的来保佑的话也很好。当时我把我们的上帝耶稣是定位在说有很多神其中的一位，我那时候感觉是这样子。那我女儿她就受洗了，可是受洗开始呢，我女儿就常常打电话给我，跟我传福音，然后每次讲话就讲说第几章第几节，我就说你跟我讲话就好好讲，为什么讲第几章第几节，而且那些话语我都没有听说，我也听不懂，以后你用普通话跟我讲。她妈妈这是福音啊，我说我不懂什么叫福音，我只知道说佛经师父怎么教导我们，然后我女儿就跟我传福音，她希望我也能够成为基督徒。那时候我跟她讲说，我告诉你，你可以信主，我同意，我尊重你，可是你也应该尊重你妈妈，我拜了22年的佛，然后我又吃素，吃常年素，同时又受了菩萨戒，在佛教里面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你不要影响我的信仰，而且我以后是要念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的一个净土去，那你到你天国去，那不要再谈这些。因为母女谈到这个宗教的这种属性呢，就有时候难免气氛会很紧绷。那我女儿很孝顺，感谢主，她很孝顺，她就没有再跟我谈这些。可是呢，我女儿她用一个更好的方式，她用传真的，那种传真的传真纸，我们家传真纸一大卷，每次就用它，让它用的很快就消耗掉了，而且那种传真的那个数字你是控制不住的。那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传真呢，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我就把它这样揉一揉，当成纸屑，把它丢到垃圾桶进去。后来想一想，我女儿她小学六年级就到美国去念书，她的国语也不好，然后她为了想写一些国字这字眼传真给我，甚至用注音的也注错了。后来想一想，他这么用心，我就去把从垃圾桶又把它垃圾又把它捡上来，然后又把它放好，所以我就把那些传真呢继续的把它保存下来。那我女儿用另外一种方式，除了写传真之外呢，她就是在我母亲节生日或者我生日的时候，她用母亲卡还是生日卡，就写很多圣经里面的话语，神的话语给我。就是因为这样才跟我常常传福音，所以我慢慢的虽然心里不接受，但是总是有个概念，是这样一个开始。这样经过前后呢，刚好有6年的时间，
是也就是在这六年之后，就是也我觉得那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这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经文哦。因为 母亲从小就希望女儿就是跟着自己能够 成为一个佛教徒，而且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希望她出家。可是没想到上帝让她到国外去，然后嫁给一个基督徒，反过来向你们传福音哦，很特别。可是刚才曹哥有说到，在拜了佛祖大概20多年的时间之后，经历了经济上的问题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个危机之后，就转向试试看。信心看这个神，请凤娇姐谈一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因为我相信你还能会比曹哥更详细。
感谢主。后来呢，我女儿她，后来我才知道，她说她为了我们，她的爸爸妈妈，因为她是我独生女，她为了我们常常去寺庙拜拜，去做功德，去修法会，然后参加种种的活动，她就为我们常常在澳洲博士为我们祷告。后来我才知道说我女儿每次在青年团契的时候祷告呢，她那种祷告是祷告的痛哭流涕，每一场就是为了爸爸妈妈，就是不能认识上帝，她就会伤心。那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呢，我们上帝呢垂听我女儿的祷告，上帝是又真又佛的，他是垂听祷告，是祷告得胜的。我女儿祷告之后呢，上帝在我们家庭真的开始在动工了。那就是921大地震之后呢，在921大地震之前呢，我跟我先生是经营建筑的，20几年来我们在彰化县，我们的信用非常好，我们所建筑的工地各方面大家都得到我们当地的乡亲们的认同，所以我们也是很朴实很保守的一个建筑商。所以在这20几年的经营过程里边呢，我们没有经济的压力，我们包括买土地，我们盖房子，什么都是像很得我们的计划中来完成的。可是921地震大地震之后呢，因为那时我们有很多手头上的土地，很多都还没有完成的一个计划要销售出去，碰到921大地震之后，这样的计划更是难以完成。可是我们买了很多土地，也给人家很多的定金，也跟银行贷款。因为以前我们在从事营造业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很保守，知道说我们有多少钱要做多少样的一个土地的营造，那么我们就跟银行直接跟银行往来，所以在民间呢也没有说向民间来借钱，我们就是很保守的一个经营的方式。那因为921大地震之后呢，之前台湾的景气就很不好，之后更是糟糕，尤其是建筑界的。那时候银行他们就很来我们家，很客气的讲说，哦，曹先生，你们以前的信用非常的好，那因为现在呢我们银行的银根要从建筑界呢要稍微收一些银根，所以请你们准备你们要还的这种贷款。那他很客气跟我们讲说，没有关系，因为你们信用很好，所以呢你们可以不要一次全部偿还，你们只要开支票，那这样的话每个月来偿还你们的贷款，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贷款慢慢的收回来。银行的专员是跟我先生这样子讲，那我先生讲说，哎，这样可以呀，因为没有问题呀，我们在缴支票的过程中来卖土地，就是便宜的卖也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当支票到期的时候呢，土地真的很难卖，我先生他很着急，因为这是我们20几年来我们经营没有碰过这样一个瓶颈在的。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着急，突然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因为我女儿以前6年来她不断的跟我讲说，有一位上帝在人不能，在神，在上帝凡事都能，她这句话让我很感动，所以我就主动打电话跟我女儿讲说，哦，你爸爸现在有个很大的困难，希望呢你能够为爸爸来祷告。可是那时候我还跟他讲说，当你为爸爸祷告的时候，我也要到我们的佛堂五楼继续去求佛祖来帮忙，这样子呢两方面的帮助啊可能会更有效用，这样子。那我的女儿她也没有跟我有什么样的拒绝，但是呢之后还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那我跟女儿讲说，哎，很紧张，怎么办呢，到现在都土地都卖不出去。我女儿说，妈妈，我想啊，你应该自己来祷告，然后你跟上帝讲，我说叫我拜拜我很行，叫我诵经我也都行， 准备一些水果啦、祭品，我都可以。可是我从来没有祷告，我不晓得什么叫做祷告。我女儿说：“妈妈，你只要好好的坐在我们家的客厅的沙发椅，然后你请求慈爱的天父上帝，把你目前的情形呢向上帝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祈求。最后一定要记住哦，要奉主耶稣的圣名讲阿门。”我记得我女儿这样跟我讲，我就跟她讲说好吧好吧，那我就试着来祷告看看。我女儿说：“妈妈，你不行的，你要用心的祷告。”我说：“好好，那我来用心祷告。”就感谢神，在2000年的11月15日的晚上12点，那时候我一个人在晚上在我们家的二楼的客厅，我向我们的神上帝祷告，上帝垂听我的祷告，让我们的土地就这样一直卖一直卖，卖到现在。所以我先生整个财务上的还银行的钱，还有我们个人财务呢，就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改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因为当时我在想，在我以前所拜拜的20几年，我知道说我们人生师父教我们有很多业障要消，所以要消业障就是要做功德，就是要修行，要了解人生是苦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师父叫我们去参加法会，叫我们来顶礼膜拜，我们都很顺服的，然后也这样20几年都是始终也没有间断。可是这位上帝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有像以前在佛教那样子的敬虔的来敬拜他，来做所谓的一种服务的工作都没有。我只是这样子祷告，上帝他怜悯我，垂听我的祷告，让我们的所有的问题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来给我们最美好的果实。后来我才翻阅到圣经，我看得非常感动，因为圣经的马可福音有讲，凡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就得安息，凡有所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门为我们而开。那我那时候我非常感动，而且最重要的我还看到一个圣经节，他说是因信称义，是因为你的信而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带领跟上帝的爱。那时候我很多朋友他们就很着急，他说你拜佛拜了20几年，吃素又修得这么好，又受了菩萨戒，这下你就破功了，你糟糕了，你叛教了，你要信基督了，你是不是有什么神经有问题，还是哪里出了大状况？其实那时候我心里很清楚，我感谢我这些佛教朋友的关怀，因为在以前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就是偶尔有听过，我们总觉得说，诶，我现在拜得好好的，我并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另外改变信仰方式。直到上帝这样子在我们身上了，在我跟我先生我们家庭身上动了这样子的一个功来带领我们，我才让我真正的认识说，哎，我们太晚认识上帝了。那我朋友就讲说，你佛经念了那么多，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啊？你没读过圣经，你又决志来信仰耶稣。我说我都没有念过圣经，我也没有念完。他就说你很大胆嘞，你怎么这么笨，这么草率，圣经都还没有念过，你就去信仰耶稣基督。我说来不及念了，那一本书念到来太晚了，我赶快来相信，我相信上帝的爱，相信上帝的大能。后来我刚跟我朋友讲这些话之后的这些内容，竟然在圣经节里面都有翻阅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修，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德性，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仰我们得着。这是我从佛教徒改变成基督徒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是，哇，非常丰富的一个分享啊！那真的谢谢凤娇姐，我相信这个当中真的也讲出了整个福音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因为相信而能够在上帝里面蒙受他的恩典。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不是因行为啊。那刚才凤娇姐谈到说，因为女儿这样子一个鼓励开始祷告，那曹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有经历，就是开始太太的转变，是太太先开始有这样子一个转变之后，你自己呢？你自己是也是真实去经历，还是太太说好吧，我们信耶稣，你就跟着信耶稣？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历程，来谈一谈。
OK， 这个信仰的方面哈，以前早期我们大概分了三个阶段，我们的信仰过程哈，从生下来到25岁，我们大概是属于一种跟着阿公阿嬷去拜拜，这个懵懵懂懂的信仰，在拜什么都不晓得的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的阶段。 但是25岁我们结婚开始做事业以后一直到50岁，这个25年之间呢、啊、我想我们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啊。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背景啊，我们虽然是白手起家的一个做事业的经营者，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无形中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带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都以为是佛祖在带领我们啊。但是自从我们经历这一次啊，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他们的拯救我们的经济之后，我们看到活生生的看到上帝的大能以后，我们已经决定改变我们的信仰，从现在50岁到开始到将来 一生一世，我想都不会再改变的这种信仰啊。那这个信仰使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以后，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就在像我们在我们圣经里面腓立比书啊3:7里面讲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所以过去我们所认为我们的依靠，我认为依靠是依靠释迦牟尼佛在带领我们的生活，但现在我们认为真正的神，真正有能力的神是上帝，是活生生的这个上帝，他在带领我们一辈子要走的路。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很认真的来看圣经，那看了圣经以后认真的来传福音，把上帝的大能传给大家。
是，
所以这个信仰，以前佛教的信仰是我太太她认为去信佛以后要我一起去信的，我是跟着她去信佛，但是现在信上帝基督徒就不是，是我们两个一起认定看到看清楚上帝的大能以后，我们两个同时决定高高兴兴来受洗，两个一起 来当为基督徒。
是看得出来在信耶稣之后你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的喜乐，特别是凤娇姐，看她真的是不像是已经有女儿出嫁的妈妈，真的非常年轻啊！上帝真的很祝福你们。但是我又想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刚才有提到说在你们住家的5楼有佛堂，是不是？
对对对。
那么当你们要信耶稣之后，那个佛堂一定要去解决。所以我有听过很多，就是当佛教徒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去解决，就是除掉偶像。当然信主之后我们知道那是偶像，因为那是人用手所刻出来的，是木头刻出来的一个偶像在那里。所以除偶像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如何去面对，教会怎么样帮助你们？我想请凤娇姐来谈一谈。
谢谢美珍姐，那我来分享除偶像。因为所有的民间信仰的人，当他有听到福音，他所关心的，他知道福音很好，也知道认识耶稣基督神很好，但是呢，面对这种所谓祭拜的方式呢，往往是他们心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阻挠。那在之前呢，我在佛教徒的生涯中呢，我们在我家的5楼呢，我有一个很庄严的一个佛堂，我们有西方三圣，有观世音菩萨，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还有大势至菩萨，这是佛教徒我想他们都懂的一个菩萨。然后我的佛堂呢，不是说像一般去商店去买来的，我是特别请那个雕刻大师看好日子，选好时辰，然后多少的尺寸可以雕出怎么样庄严的一个佛像出来。那我们的供桌呢，我也特别请我们在中部地区会很会盖庙的那种盖庙的师傅呢，为我们来雕刻那个供桌。这都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我是很用心的，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信仰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很虔诚的一个敬拜。那每天呢就是早上5点要到佛堂去诵经礼佛，到傍晚的时候呢也要诵经礼佛，那这样20几年来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个佛堂呢对我来讲是生命上已经占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要信仰基督的时候呢，这个佛堂我曾经思考如何要来把它所谓的照我们基督的教导的方式把它除这个偶像除掉。当时呢我想了很久，我想出自己一个好方法，我就一个人跑到佛堂去，我就跪着，我就跟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讲说，哦，我已经拜你拜了20几年来了，我向来都是很虔诚的，而且每次呢佛菩萨的生日啊，每次早晚该准备的水果，该准备的鲜花灯烛，我都从来没有这样子去怠慢过。但是呢，今天我要告诉诸佛菩萨一个好消息，从今以后我要去信仰耶稣基督，我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主宰的上帝。因为我们都没有 认识他，所以你们今天还在那边受人家的膜拜。如果你今天的认识着创造宇宙主宰的上帝，我们就不用再膜拜这些神像了。所以我说希望你也祝福我，希望诸佛菩萨你祝福我，同时一定要认识我们创造宇宙主宰爱我们的，永远在神里面有光，永远都没有黑暗的一个神。那这样子我就很放心了，那我就开始就把佛像就这样搬下来，然后我就装箱装好，就这样子自己跟我先生这样两个动手就装一装拆一拆，算是蛮大胆的啦。那后来我们的和平基督长老教会张牧师呢，他就很关心说，诶，那你们家主偶像啊要来圣别礼拜。我说牧师，我不懂得什么叫圣别礼拜，我已经把那些像全部装箱装好了。那牧师他还是很谨慎，他说这是属灵的分别，以前你是佛教徒，现在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在属灵上呢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圣别礼拜。那那一天呢，就我们的长老啦，还有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兄弟兄姐妹来我们家，来为我们把那佛像那个案供桌啊全部都整理好。那时候我们还请那个大卡车来，从五楼用那种吊车把它吊下去，然后我们的左右邻舍都赶快跑来看，以为我们要搬家。因为那个佛像二十几年来我收藏了好多好多我认为我心里很喜欢的那些宝藏宝贝，可是牧师说这里全部都要把它除掉。我说牧师，这个一个二十几万耶，我们说这个也要把它除掉。那我后来我想说，好吧，牧师，只要你认为什么要除的全部都让你来做好了，我完全都能够配合跟接受。所以我们就除了一大卡车的偶像，就把那些佛像什么全部拆掉，然后拿去把它烧掉。当我的朋友听说，哎呦你好大胆，你竟然敢毁坏这个佛像神像，这个有罪啊，这个要下地狱啊。我说这是我们自己人的想法，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心里充满了平安喜乐，我们认识了真正的创造宇宙主宰的真神，这种平安喜乐，这种永生，当时我们就马上有得到这样子很温馨的一个感受在。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这些，我也不会下地狱的，因为上帝会带我到天国去，我在神的道里面我有盼望，我这辈子我有平安喜乐，来世我有天国永生的盼望。我跟我朋友这样子讲，所以到现在他们说会除偶像会精神错乱啊，或是家里什么诸事不顺啊，我要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不要听信这些，因为这是我自己本身的见证，我经历过，都不会的，因为神的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很感谢主。
是，当偶像除掉之后，基督就成为你们家之主了。要有神的祭坛，不一定要有供桌，只要有圣经，一起来敬拜神，那神就在我们的家中了。这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见证，谢谢凤娇姐的分享。那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曹哥来分享了，因为曹哥曾经参加过银佛牙的盛会，这个盛会是非常大，最近几年来台湾银佛牙、银佛指，还有就是这个妈祖绕境啊、迎妈祖这些活动，对所有的佛教徒来说，民间信仰这些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大的盛事，甚至电视都实况转播，我们看见真的好多好多的佛教徒这么的虔诚俯伏膜拜在这些他们所以为是真神的这个诠释之下。请曹哥来谈一谈，今天你成为，当然不是因为你今天成为佛教徒就去批判这些，但是我想因为你从那里走出来，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对迎佛指、对迎佛牙，还有对迎妈祖这些事情你的看法。因为这些事情如果请从小就是基督徒来讲，可能当然就是不了解，但是你了解，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些事情，你究竟你怎么看待？
OK，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好，各位听众，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很多原来佛教徒的朋友或者说一般信仰的朋友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讲啊，我们现在已经是最近好久不见，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他们一听之下当然非常讶异，但是为了缓和那个气氛，他们往往都会这样讲啊，信什么都赶快了，信什么都一样哈。但是我就一直发自很内心的一种很诚恳为了朋友好的心情，我就跟他讲，而且很严肃的跟他讲，我说信什么都赶快是你们一般人在讲的。那我们现在从佛教徒变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信什么都不赶快，信什么都不一样。但是你们所求的 盼望所盼望的是一样，我们要求平安，求健康，还有你们盼望你们在事业上得到顺利，你在心情上的改善，这些我们所求的是一样，所求的是一样，要求什么是同样，但是你们用的方式跟过程完全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很诚愿意的跟很多朋友这样去讲，这是我们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个探讨。当然我们现在要谈到你迎妈祖的事情，迎佛子的事情，迎佛牙的事情，刚刚很感谢主，也感谢有幸我是在1998年我是亲自参与这个迎佛牙的过程，我们从台湾包一架飞机到泰国，就把这个佛牙迎回来台湾。那据我所知道，这个佛牙现在还放在佛光山，我们准备有一段时日以后，佛光山大概会盖一个这个佛教中心或者是佛牙塔在佛光山，这个是他们将来的计划，但目前我已经不参与这个计划，所以我只愿意把我们这个佛教徒改变为基督徒以后对这些信仰的一个看法。我想在还没谈这个看法之前，我们因为我们园林彰化离这个大甲妈祖庙比较近，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或者我们当地的一些妈祖庙每次在游行的时候都路过我们园林，妈祖出巡的时候都路过园林，所以我们对听到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想法，这个小故事来跟各位分享。当妈祖在出巡的这六七天里面，有人有了急事情要去求妈祖，他们跑到妈祖庙去，大甲妈祖庙去拜拜，结果呢，他们当他们庙的这个庙的住持管理啊，就跟他们讲啊，你们这两天不要来拜，妈祖不在，他去出巡了，他去到他到北港啊，到深港去出巡，但他有急事要拜拜，怎么办呢？这是活生生碰到的事情，他要求心灵上的平安。所以我们在圣经节里面我们就要讲，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7章第24节、25节的地方，我们就谈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造的殿。所以真正有能力的神是随时与我们同在，他不一定说每天都是在庙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等人家来拜，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认为说，你迎佛子也好，你迎佛牙也好，你迎妈祖也好，都是一种他们这个信徒都是非常的虔诚，他们只是没有听过福音，但他们非常虔诚，他们只是要求了一个平安。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迎妈祖、迎佛子、迎佛牙，你必须要有很健康的身体，你才有办法从大甲妈祖走到北港妈祖或者新港妈祖，要走六夜七天，你这种行脚的这个路程，你要身体很健康，你要年轻才有办法。那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身体不方便的，有时候人是为了生活每天要上班的，他哪有这么多时间来去做这种迎佛牙迎佛子的事情呢？那这些人要得到平安，要得到他所盼望的事情，要怎么办呢？要什么方式呢？要什么过程呢？就像我讲那个大甲妈祖，人家出巡的时候要去急事要去拜拜的那个信徒一样，我现在很急，我要来拜拜，我要求妈祖来保护我，但是妈祖去出巡了，我怎么办呢？而且你没有体力，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没有金钱去做这种迎佛牙迎佛子迎佛牙的事情，那怎么得到平安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真神是不住殿的，不住在殿里面的。那我们现在得到上帝的恩赐，我们知道了解到真的活生生的神在照顾我们，我们就觉得非常平安，非常喜乐，不用再像以前的这种方式来去求平安。感谢主。
感谢主，真的成为基督徒好有福气哦，因为我们的神无处不在。我们应该是说，常常是佛教徒很辛苦的要去找神，要很辛苦去追神哦，因为神有的时候不在的庙宇当中，怎么办呢？到处去求神问卜，这当中还有许多人的心的诡诈在其中。可是上帝就是慈爱的神哦，常常无处不在的与我们，现在他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就像刚才凤佳姐分享说，她女儿告诉她说，妈妈，你只要在沙发上祷告就可以，沙发那边神也与你同在，而且就听见你的祷告。我想从一个必须看得见那个雕像，到今天要去相信这位看不见可是他是无处不在的神，在这样子一个转变的过程，请凤娇姐谈一谈，就是你认为真神存在的定义是什么。
谢谢美珍姐。以前呢，我20几年的佛教徒的生涯中， 因为我们到寺庙里面，我们看到哇，大雄宝殿的佛菩萨好慈悲好庄严，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佛像的雕刻，我们找从心里呢来膜拜来敬拜。我要向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怎么进去，我在台湾我第一次到我们的和平教会的感受呢。我第一次呢到和平教会的时候呢，我走在那个楼梯，我说哎呀我的天哪，现在楼梯还有贴这么旧的二十几年前的那种塑胶的。然后到那个圣殿的时候呢，我坐在那个椅子上，哎呀这个椅子上怎么还摇摇晃晃的，好像很古董了，很旧了。那我那时候心里就这样纳闷。那后来进入圣殿做主日礼拜的开始呢，有一个先低头的一个祷告，人家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在低头那边想，糟糕了，我是来错地方了。我以前在寺庙那种金碧辉煌，最起码是很庄严，雕刻啊各方面都很好的，怎么来到这个地方这么老旧呢？我那想说我是来错地方了，我是选择错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在台湾的教会的时候，在我们家乡的时候，我这样子那一刹那我这种感觉。可是感谢主，祷告之后接着圣歌队再唱圣诗，那种圣诗的那种感动，那种圣诗的词句里面真的令人家打从心里呢来认罪悔改，来感动神的爱。那时候当我听到这个圣诗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哭得很伤心的。然后我在圣殿的礼拜呢，从一进去的感受呢更出来了，那真的是得到一个不同的生命的转变。所以呢，在我们现在我们的佛教道场里，大家都很用心的，柱子也好，庙宇也好，都最辉煌的最好的设备，要让很多信仰佛教或道教的这些信仰者呢来做这样的膜拜。在圣殿里，我们的心跟神是合一的，神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上帝的怜悯在我们心里，上帝的信实他的公义他是无所不在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就在上帝的心里，我们合一，而且是永远的，是时时刻刻的。尤其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人嘛会有碰到很多生活上的气候的变化啦，还是对谈之间有哪些不协调的。在以前佛教徒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哎呀这宵夜障嘛，宵夜障你让人家又何妨呢？有时候心里也是觉得很不舒服，有那种不舒服，有这样子的感觉，但那种不舒服还是维持很久的。可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生活上的步调那就不一样了。当我碰到还是以前曾经发生那些不愉快的时候呢，我马上会想说，神啊，我怎么还这样子呢？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不要在以前这样子一个习惯或是想法在。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们当时马上可以在上帝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我们这样的捆绑，这样的委屈，这样重担马上都释放出去，而且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那就是说我们不用去看到一个很雕刻很美的像而来产生我们的信仰，是基督那种基督的信仰，神的爱，神的光光照我们，这样子让我们心里的感受是分分秒秒的，是神的性呢在我们心里在运转，这种运转是无时不刻的，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以后到天国永生都是这样子，永远不会改变的，永不止息的。
是非常丰富啊，曹哥也要分享哦。
这个我讲，我来补充一下哈，因为真神啊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哈。那在我们圣经的以赛亚书啊，第46章第7节里面就这样谈，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不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我想他这个圣经节的意思哈，是我们以赛亚先知啊，是在2700年前就写这个圣经节。我们并不是说对他们现在在抬偶像没有神做批评，因为我们的先知是在2700年前就写这个圣经节，他的意思是说你扛在身上抬的这个偶像你拜他没有真神，他不能救人来脱离这个患难。但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在2600年前才诞生， 我们的妈祖是1800年前才诞生，所以我们用 以这个时间点来论定的话，我们不是做批评，是我们的先知在2700年前就写这个圣经节，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和我们神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这种、创造，从创世纪开始一直传我们人类的一个来源，很清楚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从、我们以前的佛教徒，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的诞生跟妈祖的诞生，他都是人，他的父母亲跟我们一样都是父母亲生的，然后从释迦牟尼佛跟神跟宇宙的关系，或者说妈祖跟宇宙的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资料的记载，所以我们人类是从神而来的，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真神的存在是要随时跟我们，随时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心里才是真神的存在。那至于其他的、方式的这种求神问卜了，我想这个都不是一种真神的存在。
是因为如果这世界上这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他就是只有一位设计者，一位造物主、那这位造物主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今天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以带领你们借着你们所走过的路程，来向现在许多在茫然无助，甚至仍然在众宗教当中浮沉的这些朋友们来传讲你们的经历，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究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因着我们所相信的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或者是带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想这是美珍可以在节目最后提出来的一个省思啊。今晚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曹永山还有冯凤娇夫妇两个人到节目当中分享你们自己从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变成一个基督徒啊。我觉得这故事的一个转折是很特别的，特别是刚才你们谈的过程，是真的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听出你们真的好可爱哦，甚至凤娇姐还会在众神面前去传福音啊、你们要来信耶稣，真的很可爱，我听到都觉得哎，真的是上帝就是拣选单纯的人啊。如果我们想要去研究这位神，我们真的人没有什么资格研究神，因为他大到我们无法研究他。不过希望透过你们的故事能够给予基督徒朋友一些省思，我们所信的是不是我们真的认为他是真的，因为连这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对于他们的信仰都这么的虔诚，这么的愿意摆上心力 去追求，面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我们又如何来看待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也希望你们的故事能够带给还不是基督徒朋友一些帮助，所以在节目最后要请两位分别来针对给予听众朋友一些你的感言，一些分享，甚至是祝福都可以、不论是基督徒也好，或者非基督徒也好都可以。请凤娇姐先说。
谢谢美珍姐，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本圣经，全世界任何人种任何的不同的身份地位，我们有这本圣经，不管你在大树下，你坐车，你到海外到哪里，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不管你甚至生病了在病床上，这本圣经我们翻阅，我们就得到神的爱，我们也得着我们对生命的盼望、平安跟喜乐。这是以前我当佛教徒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到庙里去拜，要参加法会，要参加活动的那种感受，跟现在这种直接简洁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呢，那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我们认识了创造宇宙主宰我们的上帝，还有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爱永远都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不会害怕，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这么丰富这么丰盛的，感谢主。
曹哥
好，我想谢谢各位听众、来信耶稣真正好，来信亚索金匠贺、我们孙悦叔叔啊常常这样讲，孩子们回来吧，回到 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来有亲爱的天父来领导我们，我们这本圣经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所以不管你信主了还没有信主，请赶快来信耶稣。谢谢各位。
是今晚的节目要再一次更深刻的告诉听众朋友，耶稣爱你，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你，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盼望是耶稣可以把我们从困难、从黑暗、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今晚你们的见证能够成为许多许多听众朋友的祝福。节目已经到尾声了，那美珍要在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给予这个节目的支持，也谢谢你陪伴我们这将近60分钟的时间来分享这一个美好而且柔美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呢， 呢，美珍要跟着曹哥还有凤娇姐一起跟听众朋友说声晚安了。但愿上帝在未来这个礼拜祝福所有的朋友生活中平安多多，健康多多，而且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